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好，今天是11月30日，星期四。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首先为您播送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播送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教宗应医生要求取消迪拜之行。第六次同道协行的禧年行程活动将于12月初举办。圣座与但丁协会签署协定，推广意大利文的学习。亚洲主教在曼谷开会，更新新会传播使命。在医生们的叮嘱下，教宗方济各很遗憾地取消了原定于12月1号至3号在第28届气候大会机会上前往迪拜的旅行。圣座新闻室主任布鲁尼通告了这个消息。此决定出于对教宗健康状况的考量。他11月25号周六接受了电子计算机断层扫描，发现肺部发炎的情况。布鲁尼在11月28号晚上发布的公告中指出，关于圣父教宗患有流感和呼吸道发炎的状况，尽管他的整体病情有所好转，但是医生们请教宗接下来几天不要依照原计划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第28届会议的机会上出访。梵蒂冈发言人继续解释说，教宗方济各很遗憾地接受了医生的要求，因此旅行取消了。发言人表示，教宗和圣座依然愿意参加接下来几天进行的讨论，可行的方式将会尽快确定下来。教宗方济各原本要于12月1号启程前往阿联酋城市参加重要的气候大会，2号上午在会上发言，并于3号为信仰馆主持启用典礼。贝尔格里奥本来要成为第一位出席气候大会的教宗，他始终密切关注该大会。在日前颁布的请赞颂天主宗座劝谕多处加以提及。上周六11月25号，由于健康因素，教宗取消了所有接见活动。27号周一，布鲁尼表示，教宗于25号周六下午在罗马台伯岛杰梅利医院接受电子计算机断层扫描，排除肺炎，但发现肺部有发炎的情况，因而略感呼吸困难。为了让治疗发挥最大效果，教宗接受静脉注射抗生素。近日罗马降温，为了避寒，教宗在圣马尔大之家小圣堂而非在宗座大楼窗口诵念三中经。他亲口谈到自己的健康状况，并向支持他的信众表示感谢。为了让教宗能早日康复，原定于这几天举行的若干重要活动已经推迟。另外，依照他的身体现况所能承受的例行公务或较简单的活动则如常进行。无论如何，教宗的身体状况从本周一开始就有了明显改善，既没有发烧，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呼吸道问题。圣座新闻室主任说，教宗的状况良好且稳定，然而医生们还是希望教宗继续休息，避免国际旅行必然会有的舟车劳顿之苦。有关从正义到友爱的聚会将于12月2号 在梵蒂冈世界主教会议新大厅举办。这是同道协行的禧年形成的第六项活动，由众位弟兄基金会筹办，圣伯多禄大殿协办。众位弟兄基金会秘书长奥凯塔神父将主持当天的活动。他说，我们要重建一个正义的文化，这文化要超越刀剑和天秤的图像。正义用针线缝补被暴力和战争破坏的社会和人际关系，这是一条成熟和有效的道路，选择这条路能结出硕果。12月2号的会议将是2023年同道协行的禧年形成的最后一项活动。该会议以众位弟兄通谕第七章重新相遇交流之路为醒思的核心内容。就如往常一样，发言人发言后将进行圆桌分享活动。当天的聚会以闭门参观圣伯多禄大殿，从灵修上回顾正义课题结束。同道协行的禧年形成活动始于2022年，在这一年中讨论的议题是接近和照顾，而在2024年讨论的主题则是政治上的爱。虽然拉丁文是教会的语言，但天主教会和圣座通用的语言是意大利文。为了满足学习中的修道人的沟通需求，但丁协会与圣座国务院启动语言培育进程，面向那些从外国来到意大利需要学习意大利文然后在职务上运用这语言的人。此协定于11月27号在罗马佛罗伦萨大厦以教会的意大利文为题的学术研讨会上签署。但丁协会主席里卡尔迪、圣座副国务卿佩纳总主教以及意大利驻圣座大使迪尼特发表了致辞。佩纳总主教在讲话中提到意大利已故外交部长弗拉蒂尼的著作，引述说，作为意大利人，我们不能不承认教会在推广我们语言上扮演的角色，它如今已成了教会的通用语言。佩纳总主教指出，今天依然如此，因为在圣座驻各国使馆以及在各地主教团、众多修会、教会运动和近期成立的团体里，意大利文都是载体语言。更有甚者，在愈加国际化和同道协行的教会里，早已开始了增进参与融入的进程。在此背景下，意大利文起了关键作用，我愿称之为共融的语言。事实上，世界各地的男女会士、修生和司铎每天都在使用意大利语，他们学习这个语言好能在宗座大学进修，在他们履行代表的职务，在他们与圣座和意大利共和国的正式往来时使用。佩纳总主教强调了意大利文起源的两大时刻，一个是亚西西圣方济各的万物赞颂主，另一个显然就是但丁的神曲第一部作品颂扬普世友爱，以语言作为赞颂和希望的渠道。在第二部作品中，作者运用意大利文来表达并传递天主光荣的火苗。佩纳总主教最后总结道，实际上意大利文从诗歌和日常生活中汲取丰富的词汇，因此适合用于做见证。来自亚洲各地的主教、司铎和平信徒日前相聚在泰国曼谷，旨在勾勒出教会运用一切现代传播渠道有效且勇敢地传扬福音的进程。大约30名代表于11月20号至24号在泰国曼谷出席了亚洲主教团协会第28届年度主教会议。 圣座传播部部长鲁菲尼也亲自与会。鲁菲尼部长就在同道协行的教会里传播的主题发表了讲话，他表达了圣座愿与地方教会相互扶持，投入这项使命。鲁菲尼部长指出，同道协行的教会倾向于培养关系，而不只是纯粹的传播工作。圣座这位部长表示，教会是佛传使徒的团体，因此基督徒蒙召在数字时代做传教使徒。教会的传播工作者要怀着增进人与人相遇的希望，善用社交媒体来进行互动。鲁菲尼部长向梵蒂冈新闻网解释道，与人相遇，腾出时间来分享见解、担忧和梦想，始终是一件很美的事。这几天我认识到，从亚洲，从东方，我们能学到一堂课。东方文化了解到一切息息相关，懂得在看待事物时超越表象。在祈祷、旅途和分享的标记下，青年在罗马共度晨光，一起欢庆教区级世青节。今年教区级世青节在基督普世君王节庆祝。罗马教区青年牧灵办公室的公告通知，青年于当天上午8点在耶路撒冷圣十字架大殿门口集合，在接待和祈祷后，以意义非凡的方式展开一天。早餐由教区供应，然后朝圣队伍徒步走向主教座堂拉特朗大殿，世青节十字架也同行。上午11点，在拉特朗大殿的弥撒由教宗罗马教区代理主教德多纳蒂斯书记主理，多名福利主教共祭，并由意大利国家电视一台进行转播。弥撒结束后，青年在宗座罗马大修院享用盒装午餐。几天前，德多纳蒂斯书记致函教区青年，宣布这项活动。他写道，这将是个特殊的事件，让我们有机会再次怀着在里斯本的心情庆祝共荣与祈祷的时刻。这是灵性成长、增进友谊的时刻，是我们与整个教区的青年分享经验和希望的契机。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现在请您收听《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
在两性交往中存在着一些从未证实过的错误信念，我们管它叫两性之间的迷思。这些迷思对夫妻之间的相处模式造成了不小的负面影响，我们应当提高警觉，破除这些陈旧观念。关于这点，从事婚姻辅导工作几十年的天主教社会服务修女会任兆章修女，在以创造性婚姻为题的系列讲座中举了几个例子。她说，迷思有很多种，比如男做女工越做越穷，大部分的男性都被这个迷思困住了，很怕越做越穷。过去的社会因为女性没有受很高的教育，所以没有什么工作机会，家事可以全部交给女性做。现在的社会，男女受教育的机会均等，女性也外出工作。 几年前，专门研究离婚问题的报告指出，过去离婚的原因，很高的比例是因为女性受了高等教育以后，有独立生活能力，比较容易离婚。可是近几年的研究结果，发现男性不做家事，造成离婚的比例大为提高。所以，男做女工越做越穷这个迷思，可能需要加以调整。另一个很大的迷思是好男不与女斗。仁兄女指出，她在协谈的过程中遇到很多男士，常常觉得心情郁闷，甚至因此罹患癌症去世，主要是因为他认定好男不与女斗，所以与妻子起冲突时，他就独自吞下负面情绪，没有习惯将情绪疏导，闷久了以后一定会产生疾病。这个主题之所以重要，是因为白头偕老、百年好合的一大要点是身体健康。仁兄女表示，最严重的迷思是男子汉大丈夫，有泪不轻弹。男性朋友们可能听过这句话，而且大部分的男性会认同这句话，要求自己不可以哭。可是，从辅导的立场出发，哭和笑是一样重要的，都能疏导我们的情绪。如果你心里很苦，只要愿意说出来，而且谈到能够流泪，就能把它处理掉。这是因为身体本身就有处理情绪的能力。男性虽然身材较为高大魁梧，力气充足，但是男性也有脆弱的一面。男性碰到事业挫折时就十分脆弱，很难面对失败的事实。假如做丈夫的不能接受胜败乃兵家常事，不能适时疏导情绪，甚至是倒在妻子怀里痛哭一场，就很难再次站起来重新出发。这就是仁兄女所劝勉的，要从迷思走进爱。什么叫做走进爱？依照心理学家荣格所说的，人能够面对自己的弱，才是最强的人，最会爱人的人。因为能够接受自己的弱，才能接受别人的弱。假如说，连自己的弱点都无法接受，自然也就不能接受别人的软弱。所以，仁兄女建议夫妻至少要能够在配偶面前表达自己遭受的挫折与失败。这就是圣经旧约里头所说的，人要离开父母，与配偶结为一体，两人赤身露体也不害羞。仁兄女解释道，这里所指的赤身露体，意思是彼此在配偶面前坦诚表达自己的软弱，即使是高大的男性也不例外。每个人都有强有弱，有爱有恨，有好的一面也有坏的一面。因此，一个真正强大的男人必须进入到内在，触碰自己的软弱，坦然地向配偶表达，让小女人感受到这个大男人需要自己的支持。小女人会突然间长大，刹那间扮演母亲的角色来安抚另一半，支援他，让他能够重新站起来。换句话说，当已婚男性接受自己的软弱时，也在帮助他的妻子成长，使他变成一个成熟的大女人。同样的，尽管女性接受高等教育，也不可否认温柔与服从 是必不可少的特质。一个女人即使取得博士学位，也不改变她是一个女人的事实，不减她的女性特质。不过，今天所谓的美德与过去的三从四德不一样。不同的要点在于，女性现在不是在无可奈何之下，臣服于强权，屈从于父权。女人今天的顺从是自己的选择，是主动自愿效法圣母的榜样，耶稣的榜样，为了成行天主的旨意，为了遵循圣保禄宗徒的教导，怀着敬畏基督的心互相顺从。不论是男做女工越做越穷，好男不与女斗，还是男子汉大丈夫有泪不轻弹，这些迷思都让已婚者过得很苦。唯有跨越这些迷思，才会进入无条件的接纳。这也就是天主教徒在婚配圣事中所宣誓的，无论患难贫病，我都要支持你。正是为了这句誓言，如果配偶此刻在我面前表达他的软弱，我必定要予以支持。这才是夫妻，这才是婚姻。他能够面对自己的弱，就是强者。通过这个软弱，才更有力量面对人生。丈夫需要妻子的支持，无论患病贫苦，夫妻都要互相扶持。这就是基督徒的婚姻。当然，假如丈夫只有在困境软弱中才转向妻子，刚强时就把糟糠之妻抛诸脑后，这也是不可取的。人必须从迷思进入到爱中。爱是无条件的，无论美丑、聪慧、愚钝，夫妻之间的支持坚不可移。这就是婚姻。从迷思进入到爱中，意味着从都是你的错的心态，进入到我们两个人都可以有软弱的一面。我愿意做很多对的事、好的事，但是我做不到，因为我是个软弱的人。我已经努力改变自己，可是还没办法做到。正是因为我们都有软弱之处，所以可以彼此握手，表示互相理解，两颗心紧紧依偎在一起。就像是天灾来袭，我们无法靠个人的力量掌握整个情况，尚需仰赖上天的恩赐才能存活。现在我们还有这一口气，就是恩赐，需要好好欣赏与接纳。人修女提醒道，婚姻是两性完全成长的好机会，是两人在互相接纳和爱的关系下牵手共同成长的道路，成为真正的男人和女人。只可惜，我们很少有机会学习如何陪伴配偶，走这条艰辛的婚姻之路。这导致我们迷失在传统的习俗里，被固有的错误观念牵着鼻子走。在过去几周的节目里，我们介绍了几条增进夫妻关系的途径，包括慢慢认识自己和对方的背景，看破外在表象，探究深层原因，从否定改成肯定，从误会进入了解，从应付变成欣赏，以及今天说的从迷思进入爱。在下周四的节目时间里，我们要继续跟随人修女的指引，探讨夫妻如何学习沟通。
才您收听的是《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耶稣若在你心中事事都好，什么难处也不觉得，耶稣若不在，就没有不苦的事了。若耶稣在你心中不言不语，什么外来的安慰也不中用，只要耶稣说一句话，你就觉着快乐无比。没有耶稣，这个世界能叫你得什么益处呢？没有耶稣，就是愁苦的地狱；有了耶稣，就是甘怡的天堂。耶稣同你结合，什么仇敌也害不了你。人得了耶稣，就是得了至宝；没有耶稣，真是穷苦之极。同耶稣结合，真是富贵无比。会同耶稣交往，才算有大才能；会款留耶稣，才算有大智慧。只要你谦虚和平，自然可以留得住耶稣；只要你热心安静，耶稣自然就同你结合。你当记得，耶稣是你生命的主，他是你生命中最忠信的朋友。
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为您提供的节目是新闻报道和日常生活中的神操，欢迎您按时收听。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